《隋唐演义》续集24回，骏马柴少陪着李元霸，带着仆人来到四明山。这柴少啊，不简单，这小伙机灵鬼，透灵奔啊。他心里一盘算，哎，咱得改道走，别走大道，不能顺着运河走。走这山中的小路干什么呢？要看望看望瓦岗弟兄，有些知心话得谈谈，特别是李元霸来的消息得告诉他们，以防弟兄们吃了亏。所以呢，他就领这帮人钻了山路了。这帮人也没来过，李元霸是个混小子，怎么领怎么走呗。拐弯抹角进了大山了，离着主峰还能有10里地左右。柴少突然发现树林里头有人。谁？柴少怕遇上歹人呢，赶紧把宝剑拽出来，催马到近前一看，俩人。这俩人都背着刀，短衣襟小打扮，见着柴少之后一抱拳：“兄弟，不认识我们哥俩了。”哎呀，呦呦呦呦！柴少一眼认出来了，贾柳楼磕头的把兄弟，黄天虎、李成龙。柴少赶紧把宝剑闯起来，从马上跳下来，回身告诉李元霸和家人：“兄弟，我遇上俩朋友，我们谈几句话。哎，你们也累了，就地休息啊，在这等我，别动啊。”“
好吧，我也累了。我那俩人是什么人？
你看他傻态度的问呢啊，我没跟你讲恩公秦琼吗？他们是秦琼的好朋友，我让他们给秦恩公捎个口信儿，代表咱全家向人家问好，你说应该不？”
那太应该了，你去吧，我们就在这儿。
李元霸他们就地坐下，打开包袱里边带着吃的，哎，连休息再吃喝。柴少放下心，转回身来见黄天虎、李成龙，哥仨找了个僻静之处谈话，旁人听不见。6只大手握在一处啊！
我兄弟怎么样？挺好呗。
托二位哥哥的福，我吃喝不愁，靠着老丈人当然是不错了。
哎呀，真没法跟你比。
你怎么钻了大山了？你想上哪儿去？
我想见二哥、三哥、四哥呀，我想看望各位把兄弟呀。
故此走小路奔四明山，我真没想到在这遇上你们哥俩了。你们这是上哪儿去？
就等你呢。
等我？乖了，你们怎么知道我到这儿来了？怎么知道我走这条小路呢？
嗨，我们也不是神，也不能瞎会算，这都是三哥徐茂公安排的。跟你这么说吧，
宇文成都打了败仗，卧床不起，昏君杨广降旨搬请赵王李元霸，这些事儿我们瓦岗山的细作都探听得清清楚楚。为此三哥让小白猿侯军机赶奔太原暗地跟踪。
你看你们不知道，侯德哥全都了解清楚了。你们刚一出太原府的西关，
侯大哥就知道了，马上回到四明山报信。故此三哥做了安排，派出8路人马来，一共16个人，分正东、正西、正南、正北、东南、东北、西南、西北，4面8方在这接你们。你就遇不上我们，也能遇上旁人。哎，咱们弟兄见见面，有哪些话咱交代交代。可巧咱们弟兄遇到一块儿了。
哦， 原来如此。柴少一听，徐茂公真是半拉神仙，这人可了不得。柴少也就不往下说了，干脆捞干的吧。二位啊，要不见我也得去四明山，我还犯愁呢，我带着李元霸呢。你说他虽然傻，让他听见看见也不方便。你们可千万留神啊，李元霸的能力可太大了。大概你们也听说，在太原行宫金锤挂凤堂，把天宝大将宇文成都都给造趴下了。这能耐大的没边儿，那力气也大的没边儿。他这次奉旨来到前敌，对付十八国，我怕你们吃的亏呀。其他的王子我管不着，唯独咱们瓦岗山的人千万别吃了大亏。咱哥仨商量商量怎么办好。这前敌就是打仗的地方，怎么能避免得了伤亡呢？兄弟，你看怎么好呢？柴少说这么办，我倒想了个主意，当然是下策，但你们还有好主意呢，咱们再商量。能否这样，有个识别，你回去告诉二哥三哥四哥，凡是咱们瓦岗山的战将，每人都插一面三角小黄旗儿，三角的小黄旗儿它显眼，或者插到头盔上，或者插到战马的盼头上，或者插到什么地方吧，最显眼的地方一看就能看见。我告诉李元霸，见插三角黄旗的就别打，这样咱不就避免伤亡了吗？那时齐国咱不管，咱自家人必须得这么办。两位哥哥，你们以为如何？
这主意不错呀。
对，好，我们马上回去就禀报三哥四哥还有二哥。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你带着李元霸赶紧走，别上山，山上人多嘴杂，难免走漏消息，咱们这个戏呀还得接茬往下演。那行了，我不敢多耽搁，我得马上起身。二位哥哥都给我带好吧，等战事结束之后我再抽身看望大家。
行，一言为定。
柴少交代清楚了，起身找李元霸。李元霸也吃喝完了，也歇个不得离了，
这么半天才回来。
我这不有事儿吗？走，咱们起身吧。柴少领着李元霸他们走了，去见昏君杨广暂且不提，单说黄天虎李成龙高高兴兴回到四明山，见着魔王千岁程咬金、大帅秦琼和军师徐茂公，这事儿得保密啊，压低了声音把经过讲述了一遍。程咬金一听咧着大嘴乐了，
这主意不错呀。那么这么说，咱得赶紧打造这小黄旗儿。那底下人要问咱怎么解释，
徐茂公说这事儿好办，就说咱们十八国联军彼此之间不认识的挺多，怕发生误会，带着黄旗呢，这是个标志，不这么一说就完了吗？
对，
秦琼赶紧传令打造三角小黄旗儿，那还不快吗？黄旗儿整整齐齐，不太大，带着显眼就行。一共这些战将126面旗子，把这旗子都打造好了。程咬金说，咱得发放下去，向众将讲说清楚。开会，背着那十七国不知道，就瓦岗军这些将领来到金顶黄罗帐门前，加了双岗。程咬金告诉我， 谁我也不见。有人问，就说开紧急会议。人们都到齐了之后，营门关上，帐篷门也关上，老程这才说话：
弟兄们，大家辛苦了，驻扎在四明山都挺辛苦的，哎，我谢谢你们，今儿把大家请来，有件大事情向各位交代。西府赵王李元霸，就是李渊那四儿子，已经到了两军阵了。这是杨广把他给叫来的，这小子可厉害的邪乎。现在我们是对立面，就得兵戎相见，一场厮杀。但是呢，大家也知道，我二哥跟李渊不错，这关系是错综复杂。另外，李渊手下的柴少也是我们的好朋友，贾柳楼磕头的好把兄弟，现在把信儿透露过来了。在开仗之时，为了避免伤亡，怎么办呢？所以啊，每人发放一面小黄旗儿，你要妥善保管，不见着李元霸还得罢了，见着你把小黄旗儿一挂，李元霸就知道是一家人，他就能垂下留情，保你平安无事。大家都听清了吗？啊，
听清了，听清了，这主意不错，这办法挺好。
丢了我可不管啊，一人一面，
啪啪啪发放。本来是好事，变成坏事了。人多了心不齐啊，其他的人顺理成章把黄旗接过来了，唯独两个人拒绝接受黄旗。头一个是谁？赤发灵官单雄心。
单五爷把脑袋一拨了，嗷嗷直叫：四哥，我这谁出的损主意？丢人不丢人，现眼不现眼呢？
李元霸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他不就是个雷公崽子吗？他不就是个人吗？咱怕什么？要怕咱就不起义，起义就不怕。打仗没有不死人的，这玩意儿本身带着黄旗，这就是向他屈服了，就是怕死贪生了。我单雄信是硬骨的，我拒绝接受，我不要黄旗。遇上李元霸打呗，打胜了我捡便宜，打不胜我倒霉，我不要。徐三爷深知单五爷的脾气，心如烈火呀，一条道跑到黑。秦琼过来给他解释：“五弟啊，你别拧啊，咱不是说是怕了他，咱这叫保存实力，避免伤亡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就凭你单雄信能怕他吗？就凭我能怕他吗？就是单对单，各对各，不是他的对手。我们总体看来，瓦岗军能怕隋兵吗？不怕。但是呢，咱这样做，这也是迫不得已。保存实力没有什么不好吧？武帝啊，别命了啊，把黄旗收下，到了关键的时候还是有用的。
二哥，您劝我什么都行，唯独这件事儿，我总觉着是贪生怕死，我不能要，说什么我不能要。
秦琼劝也不行，徐茂公劝也不好使，程咬金气得咕咕的没说话。秦琼一看呢，别把事儿弄僵了，哈哈，武帝，你不要就不要吧。秦琼把单雄信这面黄旗揣到自己怀里了。秦琼心说，你跟他正面商量不好使，哎，我用巧妙的办法保护我五弟平安无事。这秦琼啊，用心良苦，所以也就没勉强。赤发灵官单雄信气得呼呼直喘，
说老李家他妈没人，我就瞅李渊他妈别扭，哎，还得插黄旗，丢人现眼，我宁死不屈，我也不要这玩意儿。这是他第二个不要黄旗的，谁呀？三公子银锤太保裴元庆。裴元庆啊，跟单五爷还不一样，脸上阴丝丝的，一阵冷笑。当秦琼把旗往前一递，裴三公子没接，问秦琼：“大帅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方才魔王不都解释了吗？我不也再三解释吗？不要硬碰硬，为了避免伤亡，保存实力，哎，发放的黄旗，三弟啊，拿着吧，哎，对你有好处的。那李元霸太厉害。”哈哈哈二哥呀，你把这李元霸捧成了圣神了啊，他是老虎啊，他是狮子，他是神仙呢、啊、你们拿他当了不起的人物，在我裴元庆的眼里他就是个狗屁，我不怕他，他不有能耐吗？跟我裴元庆比试比试，看看他的金锤厉害还是某的银锤厉害。你们不要往下再说了，这棋我是坚决不要。说个不要就拉倒呗，他伸手把棋拿过来，咔吧给撅折了，往地上一扔。秦琼本来是黄脸，现在变成了红脸了。你这好吧，三弟啊，既然你能耐大，你执意不要，二哥不勉强，总之见着李元霸你千万要谨慎，我明白，我心里头有数，丢人现眼这么干事，这什么馊主意，这是，哎，他这一说风凉话，所有的人都不太自在，程咬金扁了扁了也就咽下去了，行行行，人多了心不齐呀、啊！您别忘了，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，什么人都有。老程也就没说话，这件事儿就算过去了。总之，徐茂公要求大家千万保密。如果有人问你们拿黄旗干嘛，咱就说是咱瓦岗军内部的事情，因为现在人太多，恐怕混战之中无法识别，这是个标志，大家都明白了，大家做了安排咱不必细说，翻回头再说柴少和李元霸。很顺当的顺着跳板上了龙舟，有人飞报给杨广，杨广盼的眼睛都蓝了，一听说李元霸来了，呵，杨广这心开了两扇门呐、啊，玄玄快进来进来进来。时间不大，柴少陪着李元霸从外边走进龙舟的议事厅，两个人全跪下了。柴少往上叩头：“臣参见万岁万万岁，平身，辛苦了辛苦了
啊，皇上。”多日不见，挺想你的，我给我问安了。
杨广扑哧乐了，我给我问安了，合着没我的事儿，哈哈哈！请平身免礼，来来，坐下讲话，坐下讲话。李元霸比那阵儿成熟了，往椅子上一坐，翻眼睛看看杨广。他觉得杨广这人挺有意思，杨广也不怎么看着李元霸那么顺眼。元霸呀，你来了，朕非常高兴啊！你知道朕为什么叫你来吗？
我听说，有十八个坏蛋， 十八个坏蛋要劫杀你，要造反，所以你把我找来，拿锤锤他们。
对对对对对对。
杨广一听，虽然他说话是这么一种说法，但是说清楚了。爱卿啊，可不是十八个坏蛋，他们有百万之众啊！他们都是反王，要反叛朝廷，要夺孤的江山社稷呀！你是我的手下大将，你官封赵王啊！我的江山就是你的江山，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，咱是一家人呢、比方说，做了一碗肉，咱们君臣吃，他来抢，咱能答应吗？
那可不行，我不给他吃
啊！对呀，不给他吃，他非要吃，你说不打他怎么能行呢？爱卿啊，你这次来，你要攒足了力量，狠劲的给我砸，砸死的是越多越好，朕重重加封你的官职，明白吗？
明白。
好嘞好嘞好嘞，你们远路而来太辛苦了，你就在船上好好歇个两天，然后咱们再开兵亮队。
那听你的，我还真有点困了。
杨广一想，来了这就行了，我心有底了，歇个三天两天的无所谓。传旨祝贺，在龙舟上是大排宴宴，这李元霸吃饱了睡得着啊，安排好了，他呼呼呼他睡了，柴少睡不着啊，柴少把舅舅窦建德把李世民给找着了，李世民怎么在这儿呢？您别忘了，杨广降旨叫他陪王伴驾从太原来到此处。李世民多聪明，什么不知道，一看姐夫来了，他们找了个没人的地方，仨人开始密谈。这柴少啊，就把太原府发生的一切都跟李世民说了，其实他不说，窦建德已经都说过了。李世民多老练啊，别看年轻，城府极深，一点都不惊慌。听完之后点了点头，姐夫舅舅，看来昏君杨广活不了几天了，大隋朝的江山这就要完了，咱们理应做好准备，我心里头有数。柴少说，好，你是咱们家的主心骨，全靠着你了，你要好好的谋划才是。他们在这开会，一天两天三天，到第三天头上，李元霸这疲劳劲儿没了，精神抖擞，这才请旨出战。